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是学习维摩诘经啊，还是蒲老师领学。我们上次讲到还是第一品啊，佛果品，上次讲该讲到这个菩萨净土了。那蒲老师请上麦吧，我们继续第一品的内容。
好的，收到了。大家有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聊聊谈谈。学习这个就是说的是讲经什么的，我们也都是就是大家共同学习，大家共同学习，也不是要讲一个什么。修行中的问题随时拿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在学习维摩诘经有什么也可以在这儿提，因为他们群里面讨论我也不是都看，我看那个条啊也很多。如果有什么或者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我知道的，你告诉我，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看一下上面的上一段，应该是这个宝鸡长者子送完了祭。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送完了祭，就是说然后就开始提问题。应该是到这儿了。宝鸡长者子应该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所以者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啊，不是在这儿，身心是啊。好的好的。宝鸡乃能为啊，这个已经说完了，这个已经说完了，再接着往下贴吧。从这儿起比较好。就是问这个净土之行，就是说这个哎呀真是善哉啊，看到了这么多，那么就是菩萨应该如何行持能够就是说的能够就是说的是建立自己的净土啊。实际上他问的是怎样行持能够建立自己的净土。然后看这一段，宝鸡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是到这儿吧，是学到这儿吧。所以者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好的好的。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而取佛土，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和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住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必不能，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就是说这个要问这个菩萨是怎样建立净土的。菩萨建立净土他要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根啊，最开始的根本啊，最开始的根本第一句话头一句就是答众生。众生就是这净土跟众生这两个是搁在一块的，搁在一块的就是众生是因，净土是果。这众生是根本，净土是所得的果啊，就是说所这根本之后种下去了以后才能够长成一棵树，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说这个根本原因在哪儿啊，根本原因啊是由于众生啊，根本原因是由于众生。根本原因在于众生，从这儿开始答，后面有几个排比句啊，后面有几个排比句。这个众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的话，就是说的是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按照僧肇说的话，就说是你这个净土啊，并不是说的我就是怎么样去造的。他在第一句话里面，就在第一行里面就说了，就是说在众生这里他的就肇生就解释了，就是说并不是说菩萨自己造的。应该这么说，如果非要是谁造的，那就是众生造的。你别说是菩萨造的，你别冤枉他，你别是就是净土行人造的，你别说是这个诸佛菩萨造的，不是这样的，是在于众生，都是众生造的，不是说菩萨造的，不是说菩萨造的。众生是什么造？众生依据愿力啊，你看众生有轮回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在这个轮回苦海里面就是来回滚，但是众生啊也有愿力要解脱啊，他不光有业力，他还有愿力啊，就是这个愿力，就是愿力，他是这样，他的愿感得佛菩萨，一感一应，就是有愿，然后呢有感应，这样的话呢一呼一应，这样的话净土才来，净土才来。就是说所以说他说的第一句就是说的是菩萨之类是菩萨，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就是说菩萨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是这个为什么说众生才是这个 菩萨的佛土呢？因为啊，为什么呀？因为是菩萨是根据他所化的众生来过来的，所化的众生，这就是他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跟他有缘，他就过来到这一类来，然后或者是这一类众生跟他有缘，他就依据这一类众生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开始行持而取佛土，而取土，开始行持而取土，而建造他的就是净土。这个净土是菩萨众生他们两个共同的，他们两个共同有众生之愿，也有菩萨之感之应，这两个来的。就是说菩萨他是随着这个众生的所化的众生而取得国土，就是说的是哪些众生跟他有缘，能够被他化现，就这一类人决定了这个净土，决定了这个净土的情况，并不是菩萨他的意，是众生的意，是众生的意。然后这个随所化而生而取净土，而取佛土，下面的一个叫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这两个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但是呢，经解里面就解释说是僧照，就是说啊，这个众生啊，所化的众生啊，有多有少，所以说这个国土啊也各有大小，也各有大小，就是它的广狭不一样，有的是很广阔，有的很狭小，这都正常，这都正常。这个事儿你也不能怨佛菩萨，你也不能怨佛菩萨，还是众生，还是众生的因缘。你众生多的，你众生多的这个国土自然广阔，你众生少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化的这个佛国净土呢，它自然就狭。这个事儿还是众生，它双方面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咱们娑婆世界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咱众生是这种型的，所以娑婆世界是这种型的。这是说的是随所化众生，这个地方僧照就强调了是众生它有多少不同，所以说佛土它有广狭有不同，这是这一个。就是他的这就说的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边际吧，边际的方便解释，边际的一个方便解释。这是一个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这个调伏啊，鸠摩罗什翻译这个经，鸠摩罗什后面就写了这个调伏啊，实际上啊，如果依据梵本的话，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随所毗尼众生而取佛土。毗尼大家都知道，毗尼它一般代表戒律，随方毗尼，随方毗尼。戒律里面有一个很比较，大家都应该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词儿，就叫随方毗尼。就是说的是佛制定戒律有一个精神，就是什么叫做随方毗尼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啊，到哪个地方去应化，要根据那个地方应化的那个众生他们的一个情况。方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那个方，就是方所的方，随着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它适合这样的辟戒律的话，那么就制定这样的戒律，它适合，也就是这个地方的你用这种的戒律来，正好跟他们的道德标准，他向往的道德标准相一致，这样的话就跟他们容易一致，就容易度化他们，也就是佛的戒律是活泼的，你到了什么地方，你这个戒律制定的是不同，就是这个有一个随方毗尼。所以一般的人呢，他都知道这个毗尼啊，它代表的是这个戒律，它代表的是戒律。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如果是随所调伏，这个调伏实际上的话就是随所毗尼众生。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毗尼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本意是善于治理，叫善治，善于治理，善于治理，善于治理，而令他能够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是弃恶，弃恶行善，所以叫善治，就是通过治理他能够扬弃到也那个发扬他的善，然后让他抛弃掉恶，这个叫善治，也就是戒律。戒律是这样的，戒律就简单来说吧，我们不说那个心戒，最开始的这些佛法的这些戒律，包括我们现在心中心的这些行人，就是一般在这一块也都不越这些规矩的。这些规矩是什么呢？这些规矩是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么说吧，它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大家既然在一块总要遵守这样的规矩，大家都遵守这样的规矩，这个团体就不容易惹祸，这个团体就容易一起的来为同一个目标来奋斗，就是有点相当于什么，有点相当于咱们部队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样的。你得有这个基础，你有这个基础在，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在那儿就是说胡作非为，你怎么怎么样的，你第一你这样的心思，你就是胡作非为，你影响的就很大，很糟糕，很恶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一个是就是对佛法的他这种摄受不利于，另外一个的话，你自己在这里头来回翻滚，你就没有心思去那个什么，去解脱道。所以刚开始学佛的话呢，他有一个基础，就是说戒定慧的这个戒，就这么说吧，戒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的戒
定慧这三个字啊，如果是说有相的界定慧，用心中心的来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心中心的这个百座、千座，还有千座以后。当然你不能够等到千座以后再开会，那你就晚了，实际上是同时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刚开始的百座它有一个，就是百座以后永世不堕三恶道，永世不堕三恶道这个地方上已经把这个有相的戒律都包括完了，因为有相的戒律里面说的是十善，这个百座以后永世不堕三恶道后面的那个啊，就是说的是最关键的是坚持啊，尤其是五百座前，五百座前两三百座这个它有一个连续的坚持的这个劲儿，就是说你怎么着要坚持，还要精进，那个时候还有劲儿打，还很精进，还很坚持。在前面的时候这一段，前三分之一的时候这一段，就是有的时候要有毅力，就是要坚持。这个时候的话，这就涉及到定啊。这个定就是说的是，你都遇到什么事儿你都打了，你妄想那么重你也打下来了，你那个身体多难受你也打下来了，你那个多么不想打你也打下来了，你就是说的是发了多少的退心你也打下来了。咒语没停，手印不散，这不是最好的定吗？你还要什么定啊？我们是不玩四禅八定的。嗯，这就是界定慧，就别说了，慧就是说的我们坐下观照，坐下观照是慧。这个坐下观照的话，千座以后的话更可以广用于一切，就是说千座内是修千座，千座以后是观照，就是老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就是界定慧。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慧，还是在于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法门，嗯，你要是非从有相的界定慧来说，已经融合过界定慧了，就是已经融合过有相的界定慧了，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嗯，界定是基础，但是最关键还是开慧。所以我们的回向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多么不想打，多么不想打是在前面那个时候，你到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前面有一段时间偶尔会有那么几次，就是一次都没有，每一次上座都乐呵呵的，打完了千座的，这种人很反常，我觉得这种人修的也不对劲儿。一般的在这里头都要有一个跟自己逆的过程，跟自己逆的过程也可能一天也可能两天，有的人也可能多的妄想执着的厉害，他就执着的多，天天就在那坐着胡思乱想，就那样也憋下来坐了。有，你看他千座后的发言你能看出来，那也很不容易，那也很不容易。嗯，我的说话得慢点，多么不像，这是发生在前面，前面的你过了这个阶段了，后面的那个阶段就是说，哎呀，打打一天不打难受的慌啊，没吃饭不像没吃饭没睡觉一样，一天不打难受的慌，一天不打难受。那就是后面的话，哎呀，我怎么天天打停不下来啊，一停下来的话就是睡觉的是正睡着一激灵，哎呀我今天没打坐，一想想哎呀就他现在不用打了，就是这一类的。还有的人你就使劲劝他，他就是不停，都有都有。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想打不想打在千座中都有，突破过想打和不想打，把它冲过去，把它冲过去就好了，别让那个想左右你。其实没事的，赵静，你不要听到我说这个想打不想打前面后面的你就入我的坑了，我这是魅惑人的说法，你管他想不想呢，该打你就打就行了，别被我魅惑，别被我蒙了。我一说就要找个坑入进去，我是哪一类的，我是这一类的，我是那一类的，想打不想打都要把这个越过去。我们做千座就是要把这个想打不想打都越过去，把好坏都越过去，把有妄念没有妄念都越过去，把顺和逆都越过去。哪有朝一万座奋斗，你这朝一万座奋斗太小了，按照李光明的说终生都要打。李光明淡泊万万座，吓死他了，你这么一说他明年不敢再打了。李光明就说，嗯，要一直打终身打，嗯，不终身打不对。嗯，说到哪儿了，看到赵丽萍我想到了前两天讨论的那个什么，讨论的那个就是昨天吧，讨论的是那个天台和华严的那个，天台华严那个，嗯，教下最有名的，咱再那个什么，再多提出来一点，再打一个岔子。这个是在咱们啊经节里面的时候应该详细的讲的，没有讲，所以赵丽萍很懵。这个地方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实际上在前面这个五重玄义的时候应该讲清楚，没讲清楚，所以你感到很懵。其实咱们刚开始经解的时候是按照五重玄义的格式来的，是按照五重玄义的格式来的。你就是咱们现在啊，好歹的话就是说学佛了，不，咱心是这个执心，这个地方是无产取的。但是周边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的你知道一下也无所谓，知道一下佛教的就是说的边边绕绕的这些东西，不是就是解脱到周围的附带的这些东西也可以。附带的这些花边新闻我给你讲一讲，什么是附带的花边新闻啊？就是说这话说出去可难听。 就是说佛教分很多宗派，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分两类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分法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的是禅宗跟教下，禅宗跟教下，对吧？禅宗跟教下自己过，你不是，我都就是说的是以前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用的，我自己每一次讲经我都就是每一次学习经的时候我都用五重玄义解释了一遍，凡是就是听过的都应该有点印象，所以你没有印象还是我的错，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嗯，一般的话都是用五重玄义，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经和教的问题，就是说首先我想到的就是说的如果要分类，就是所有的这些宗派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禅宗和就是禅宗和教下，就是一类是教外别传，一类是教下，这是一类。当然了还有一类的分类叫做八大宗派，八大宗派里面就是唯识啊、天台啊、净土啊、华严啊、禅净密啊等等的，这些就包括在这里面了，三论宗啊之类的就包括在这里面了。这个八大宗派里面啊，就是老人元音老人讲过一个，就是论佛教的八大宗派，论佛教的八大宗派里面禅净密这三个是主张实修的，所以我们经常说禅净密，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这三个就是跟实修是紧紧相连的。剩下来的那些呢就是属于是教下的了，他们通过的是就是深入经藏大开圆解，他们通过的是这个方式来的，深入经藏大开圆解。像禅净密就是说的这三类都走的是实修的路，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他们都有点符合就是第八识起修这一块，就实修这一块是比较注重的。当然了净土不是，净土实际上现在的教味非常非常的浓，乃至于别的宗派都被他收了，比如天台就是说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就被他收了。那么话说回来再说教下这里头发展来发展去，最开始的有三论宗啊，有其他的宗啊，就是说的是发展来发展去，从佛法传进来，然后呢他这个兴旺的时候是从唐玄奘那个时候翻译经，那个时候的话就很兴旺了，因为唐太宗啊跟那个唐玄奘也比较看重他，而且呢就是说鸠摩罗什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轰动了，就是那个时候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国因为他而争，咱们是打败了几十个小国，出了几十万军队才把这个鸠摩罗什给请过来，那个时候翻译经跟着他的人有1000多人，到了唐玄奘这里的人就更多了，就是说的是翻译经典。那么翻译经典那个时候唐玄奘那就开始有为时了，就是从这个地方经典慢慢多了，那么学习经典的多了，就是这个其他的宗派就是随之而出，就是不一定是从唐玄奘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教下的那个就比较兴旺了，经典也多了，所以教下这也比较兴旺了。那么随着教下的这些大家研究经典的这些教下的发展，后来呢逐渐有权威的这些教下，就是有名的是哪些啊？我认为有名的是三个，唯识、华严和天台。应该这么立，唯识、天台和华严。从时间的顺序来说，这三个的兴旺也是这样立的，唯识顿号、天台顿号、华严句号。唯识的就是说的他创立的这个我说的这些都是跟那个啥没关系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不听啊？哎呀，好，我尽量的简短的说啊，唯识、天台跟华严，对，教下主要是以这三个为主了，现在教下主要听不听教下主要是以这三个为主，就是说唯识、天台、华严。那么这个唯识它的特点，你知道唯识的创立者就是那个唐玄奘，唐玄奘创立了这个唯识，他的那个唯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复杂的，他的徒弟窥基大师就是那个三车和尚，他接了唯识之后呢，这个三车和尚就聪明了一些，这太复杂了，不适合汉人呐。把唯识简化了一些，这就是后来的法相宗。唯识跟法相，所以有的时候是连起来说的，大家有时候不明白，说哎，怎么又说唯识又说法相啊？唯识跟法相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的时候就把唯识当法相，等同于法相，有的时候把法相等同于唯识。实际上的话，如果细细的分开一个唯识一个法相宗，那么唯识就一个唐玄奘，剩下来的就全是法相宗了。或者唯识跟法相连在一块儿，那么就是唐玄奘窥基大师后面的1、2、3、4、5、6就来了，就是他的传承就相当于咱们的初祖、二祖、三祖一样了。所以现在法相宗跟唯识搁在一块儿说是很正常的。那么当然呢，他代表的就是那个瑜伽师地论。 一些事情。当然其他的那些经典他说了，比如说是关于楞伽经，唯识宗自己是非常非常看重楞伽经、解深密经这两个经典的。但是呢就是咱齐老师在讲楞伽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在这一块说就是唯识以楞伽为经典依据的。为啥呢？咱学过楞伽的就知道，咱楞伽的那个风格跟那个八识规矩颂那反正是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吧，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嗯，不能够完全啊。八识规矩颂就是那个唐玄奘的八识规矩颂，嗯，唯识法相，对对，唯识法相，这是一个唯识法相。哎，这一块那个石宇恒他知道，他教下的什么的这一块的道道也知道，这就是唯识宗。唯识宗的特点就是，唯识宗的特点虽然是烧脑，就是说的是，就是按照这个以前那个我以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在新中心的，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些祖师大德说的，我有印象的就是那个谁，那个顾静元说过一句话，顾静元也很有这个般若味儿，他是东密的传承，他传的药师法，他下面的弟子叫吴立民，因为我接触过吴立民，所以我知道这个顾静元。顾静元当初是也是从日本那时候接的到中国来传，他接了这个密。顾静元他也就是当时的时候，在民国的时候，你别看有很多人学习密法，但是民国这些学密法的大佬啊，多少都有般若味的，多少都有般若味的。顾静元他也各个宗派都讲，他讲到唯识的时候用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讲唯识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就像是唯识宗，就像是啥呢？就像是沙子，它就是恒河沙呀，一个沙子一个沙子的给你捏捏，你看这个沙子是什么，那个沙子是什么，它给你捏一捏，捏到最后这个沙子不可得，扔了吧。好，再捏那个沙子，那个沙子也是不可得，再扔，再捡一个沙子，这个沙子也是不可得，是这样的。顾静元就是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形容唯识，我就觉得比较通俗，我也比较认可他这个，就是一粒一粒沙子告诉你，看给你讲清楚啊，讲到最后不可得啊，再给你讲一粒沙子不讲清楚啊，不可得。嗯，以前听唯识法相宗是小声，唯识法相宗啊，就是说的是你要看看谁说了，唯识里头的谁谁谁是小乘的，你可以这样说，你不能够就是大面积的打击人，大面积的打击不好。当然了，咱老人是有说过，老人说那个时候就没有点法相宗的名字，但是老人就批过，你知道吧？批过在楞严，老人在楞严里头批那个法相批的很厉害，因为啥呢？当时法相宗的代表人物说楞严是伪经。那你说楞严是伪经的，你就那个什么了，你就问题很严重了，所以老人批的也很对。但是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唯识，但是呢唯识虽然是很复杂，按照石宇恒说的很烧脑，但是唯识有个特点呢，它还是比较按照咱们的就是现在的人吧，一个凡夫的话，他虽然是一个就是从凡夫的角度解释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世间就从就是解释了很多很多的名相，但是他很规矩，他没有夸张，就是他一个一个的很规矩。你比如说是47圣位啊，52贤位啊，就是这一个就是唯识宗立的呀，唯识宗立的，就是他给你立的那个一个一个的那个位置啊什么的，他立的就是说的挺就是非常的有秩序。所以说啊，老人在讲法的时候呢，用唯识宗的东西用了也不少，唯识宗的一些就是说的一些名相偶尔也用啊，偶尔也用的老人去讲。而且呢唯识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如来藏这个事儿是唯识提的，老人在这一块也是就是多次的说过唯识藏阿赖耶识啊，就是唯识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东西。都不行，你不行我也不行，咱们现在说的是花边儿。哎，齐老师说了，齐老师要不要上来说说？
我不是要上去说，我是他说他听我说。
他可能是听我说的，我估计哪一句我说漏了，我说的不好了，可能是听我说的，不是听齐老师说的，我估计是。
我哪可能啊，魏世凡根本就不可能是小乘，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连相似的可能性都没有。中观唯识典型的大乘，唯识啊，典型大乘，咋能是小乘啊？
看看还有啥问老师的没有？袁荣贴的这个好，就是经教的憨山大师也说过，这小乘只讲到60，只讲到60，没有讲到唯识宗的最好的。咱们在楞伽里面说过的就是这个第70、第80，从第80这儿到如来藏这儿，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是很那个的。 那为什么许多开悟大德当弥勒菩萨？这个还是老师回答吧。这个我对唯识这一块我了解也不多。李老师有个问题说开悟大德当弥勒菩萨。
回答问题就别说回答，就这个一开始他这个问这个基础本身，他都说清楚。你咋知道许多开悟大德就听唯识了？你咋知道这个结论？开悟大德到弥勒菩萨听唯识，还许多，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准确不准确？先别说为什么了，先说这个结论准确吗？阿弥陀佛。
石宇恒问的，石宇恒问的，搁哪儿停的？谁去了？这就是河南话，河南话跟就是说的是在哪儿听的，在哪儿听的？这就是唯识啊，唯识的这个特点，他给你安的很清楚，给你安的很清楚。咱们那个47那个贤位，47贤位还是47圣位还是52贤位的那一个次第，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很老实的这样的一个次第，非常非常的分明，一看也容易清楚。那个就是唯识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被大家所经常用的。所以说呢，你就是说的是老人讲他也用唯识的一些名相啊什么什么的，这是唯识，这是第一个，就是这是唯识。唯识完了就是要说天台跟那个华严了。天台就是说的他的经典依据就是这个法华经了，我们本来是今年要讲法华经，就是天台他的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个天台的初祖应该是慧思，他就是看法华经开悟的，他教的徒弟也是看法华经开悟的，然后那个徒弟下面的前三个徒弟都是看法华经开悟的。我记得是第三代是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当然又有所发挥，又造出来了就是摩诃止观，大乘的摩诃止观，这个就是天台宗呢，就是说的是大乘摩诃止观一开啊，那就很玄妙了。你想想智者大师他说一个庙子都能够说这个九旬，就是说三个月，所以说他呢就是那个发挥的比较多，就是天台宗啊，他的就是把这个佛法演绎了之后呢，演绎了之后的特点就是风格就是有点圣妙，就是有圣妙之学，就是看着好像是很高很高，但是他高而化之，他有这样的一个。你比如说他分的藏通别圆那个原教就看起来的话好像是那个形很高很高，但是呢那个形很高很高又很妙。又很妙，妙是怎么个妙？妙就涉及到真空这个妙有了，所以说他就不昧这个真空，所以呢他就是他比起唯识来不像说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他说的不像这个，他有点就是像的那种的形象性的思维。你比如说一念三千，就一念怎么能够有三千呢？能够含三千呢？能够含三千大千世界呢？这怎么含的呀？一念就涉含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一念里头。他就是天台宗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就是天台宗。还有一个是空假中三观，他的历经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历的这个宗的这个根本就是在于法华，就是在于法华。那么天台宗啊，就是刚才说了法相不是那么传吗？天台这么一出，他因为他就是高妙玄而又能够化之，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特点呢，吸引的人多。实际上教下的，在我学心中心之前，我接触的教下的人，喜欢天台的，喜欢华严的最多。喜欢唯识的不是特别的多，喜欢天台喜欢华严的特别多。因为天台华严他用的语句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就是你就像华严经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比较形象化，比较形象化。有而且呢他用的有一些妙词，有一些妙词，所以说这个喜欢天台喜欢华严教。另外一个呢，判教这个地方上从天台开始就开始有判教了，天台宗要讲自己的华严经。那么华严经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典呢？他就说我给你从几个方面讲华严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因为华严经是他们立宗的基础啊，对吧？我给你从几个方面讲华严经是什么特点。第一个，五时说教，就是佛说法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时候，就是咱们说了就是华严时、俄含时、这个方等时、般若时和华严涅槃时。华严涅槃时是最后了，西安无限美的那个时候是最美最美的时候，那个时候说的华严。哦，华严果然如此，不是那个时候说的法华经，法华经果然重要啊，这就是他的五十说法，知道吧？五十说法一判，哎，咱们的法华经是在最后一时最妙的时候，只给一成的，乘兴而谈。是不是有个说法？这个事儿的话我也没有听说哪个不含呢、啊、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蔡小鹏啊，你把有学跟无学是不是各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了，那个给他割裂开了呀， 是不是给他割裂开了呀，蔡小鹏？所有的佛法的经典都是，就是你没看那个法华严里头有一句话叫光光互摄交参无碍吗？你这么说吧，一个经典你都可以用唯识去诠释它，你也可以用田台去诠释它，你也可以用华严去诠释它，这样才行。嗯，不是你这种割裂的说法，非常非常非常奇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不是先说华严啊，对，先说的是华严，对，最后是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你印象中那就搜出来看看啊，迟早要学唯识的这个，搜出来看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法华经，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法华，就是天台宗设计的，天台宗提出来的这个判教。就是这么来的，五十说法，这是给那个赵丽萍说的。五十说法就是说的是，就是咱们《法华经》是在啥时候说的？五十说法，哎呀，是在法华涅槃时说的《法华经》。《法华经》啊，值得珍惜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珍惜《法华经》啊。这就是它是五十判，什么叫做判教啊？就是把你看三藏十二部那么多，那怎么给它要分成类啊？分成类，这样不就简洁了吗？把它归成几大类吧，把佛经归成几大类吧。实际上佛经啊，在印度的时候有一种归类方法，这种。归类方法就是十二部，用十二部的形式把佛经进行了一个归类。但是呢，就是到了中国之后，中国人根据他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啊，也进行了不同的一种归类。各个的宗派都对于经典有各个不同的归类。但是呢，就是天台宗，他到他的时候，他把经典的归类发挥到极致了。他把经典归类的方法呢，他创造出来了三个把经典分类的方法。三个把经典归类的方法，第一个是五十说教，第二个就是那个化仪四教，第三个就是化法四教。就是说佛教的经典呢，可以从五十说法上可以这么分，它是什么时候说的呀，这是一个。还有化仪四教啊，化法四教啊，就是这一类的。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是那个藏通别圆，还有一个小那个顿渐秘密和不定。顿渐秘密和不定，顿渐秘密和不定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佛说的经典有这个要么是顿的，要么是顿的这种的经典，要么是渐的，要么是这个秘密的。秘密的怎么个秘密法啊？咱们用维摩诘经也说过，就是说每个人呢各自的秘密得解，他知道他的解，他不知道别人的解，就是别人的那种的，就是他证得了什么法果，他听到了就是佛的演示之后，他证得了什么果位，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的那个他也不知道的这种的秘密。哎，这就叫秘密。顿渐秘密和不定，不定就是这个，有可能是这一类人来了，那一类人来了，都有可能。顿渐秘密不定，这个也很好理解。那么就涉及到了第三个，就是说到了分类，就是把佛经分成了藏通别圆。藏通别圆这个里面就说到了实地，在这里面也分的不同。藏通别圆就是在通教、别教和圆教这三个地方各有三个实地。如果是从经典上来说的话，佛经里面的话对实地各有诠释，并没有说哪个是通教、别教和圆教的实地。但是在天台宗这个地方就清清楚楚的列了，藏一般是指的是小乘，一般指的是小乘，通就是说的是通小乘、通大乘，可以引小入大这一类的，就是通。那么别教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别有的就是不通小乘，小乘的达不到这一点的这一类的叫别教。圆教那就是全就是那个实法了，就是那个圆教。这些老人都有讲解，藏通别圆。那么通教的实地、别教的实地跟圆教的实地就不一样了。圆教的实地就是依法华严经的那里面的而立的。圆教的实地呢，就是你这么说吧，圆教的实地是依据他的妙友。怎么叫妙友呢？比如说你得有多少多少个法眷属，你这个才属于初地。就是圆教的那个地，就是每一个地它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殊胜，就是通教实地、圆教是别教实地和圆教实地。就是这么分了，就是涉及到地的话，就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天台宗，他判教的其中一个就是藏通别圆。所以在天台宗那儿，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人就说，如果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就是说你这个实地是哪个实地啊？是指的是通教实地啊、别教实地啊、圆教实地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藏，他这个是他判教的方式。到了华严。华严宗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有他自己归类的，他说他也有一种把佛经归类的方法，把佛经分门别类，就是哪一个小始中顿圆，这就是这个华严宗。华严宗呢讲经的时候，他的格式啊比天台宗更近了一步。天台宗讲经格式是五重玄义，华严经的讲经格式是十门玄谈。就是要从十个方面去先说一下这个经，然后再开始讲经。华严那个天台宗的特点是从五个方面开始说，开始讲一个经，这个叫五重玄义。 五重玄义，就是五重玄义是天台的，十门玄坛是华严的。这个东西咋记呢？其实有一个诀窍特别好记，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说十个的华严的多，华严的多，华严一般最低就是十个开启。华严经本来就是这个特点，所以华严宗它立十门玄坛，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华严经你去看就知道了，小十都是最低的。它在什么地方说法呀？那一开口就这么说吧，比维摩诘经更辉煌，辉煌的多。所以说他那个就是一般华严经说个什么都是十开头的，说啥都是列个十十十十十。所以说他华严经就是十门玄坛，这个列到就是华严经作为这个华严宗的人，华严宗的人就是以华严经作为根本依据，然后这样立的一个华严宗。华严宗的这些人，他们讲经都是用十门玄坛的，都是用十门玄坛的。我这个说的有点急，说的有点快，大概就是唯识、天台和华严这三个是现在的，我认为是现在的一个代表。那么老师说的中观，在中观这一块的就是汉地的这个就是说有名的古大德的东西，我看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在学新中心之前也看过一些教下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在藏地来说的话，说中观说的比较多。在这个当然他是龙树菩萨是祖师的，这个在汉地来说的这一块的话来说的就是说的是观，然后又特别有权威的这一块的一些大德什么的，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知道的，我周围的学教的那些的也是，就是说天台华严，华严的少，天台的还稍微多一些，唯识的也有，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说的，就介绍一下我这个讲维摩诘。开篇讲的就是从五个方面，从十个方面介绍楞伽，就是齐老师用的就是十门玄坛，十个方面介绍楞伽。我们每一次学的时候，只要到我这儿，每一次学的时候，我都是五重玄义，我只能到这儿，没那个水平，就十门玄坛五重玄义。啊，对，十门玄坛是华严宗创的，华严宗也叫显首宗，显首法师他创造的十门玄坛，他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华严宗也称叫显首宗，贤惠的贤，首先的首。老师，大家还有什么问老师的没有？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我大概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讲一讲我印象中是这样的一些对于教下的这些印象。我还有哪些不完全的？老师要不要补充？
没有，你讲吧，我这个他不找我，我都不说啥，你讲吧，别都我在这儿。是那个谁，
好的，
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我就在这儿。我要是碍你们的事，我就不在这儿了。别碍着你们，你们该怎么讲怎么讲。
我教下这一块我了解的太少了，反正就是根据我的印象就说说。显首宗，对，是显首宗。通教的这个老师说过是通教的，然后曾经有人问过，我记着老师当时跟我
说，那他
说
的是心密开，心密所说的开悟，心密所说的开悟，有时什么呢？相当于教下的初地，这个老人说的是通教的原教的，通教的初地，通教的初地就是那个甘慧地，那个甘慧地。都会还没有妙用呢，甘慧里面的。
教外别传这个词儿啊，教外别传这个词儿出自于就是佛经里面那个当时佛讲经的时候，甘慧地，对，那个楞伽都有讲，不是楞严啊，楞严对这个都有讲，楞严对于这些的讲的就是说的是，就那么几句话啊，说的恰好，发挥的多了你反倒不好比较了，楞严在这里都有，到时候你后面会听的。教外别传就是佛经里面的话，就是那个佛讲法的时候嘛，就是释迦拈花，就是那个释迦拈花加设微笑。你知道这个不？就是佛讲法呢，大家正在听呢，然后佛拿起了一朵花，大家都很惘然。这个时候，迦叶破颜一笑，然后佛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吾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别传什么实相无相，什么涅槃妙心，付诸于汝。啊，这就是这么说，教外别传这个词儿就是从这里头来的。所以说教外别传它并不是教外别传，它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说的它直接啊，你比如说你拿一朵花儿，咋就是他那个是迦叶一笑，咋就佛法传给了他，那些人都在刻苦的修行刻苦的学习的，咋都不那个，就是偏偏迦叶一笑就给了他呀。这个东西的话，这就不是一就是这个地方没有道理可说，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说从这个 个角度来说的话，经常就是禅宗就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就是禅宗，就这样说。实际上啊，禅宗最早的名字就是也是根据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附主于汝，所以说禅宗最早也叫正法眼藏。那么教外别传也是这句话，大家有人可以把那句话贴上来，教外别传这个就也在那句话里面，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是禅宗的旨，禅宗的旨就有点像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行起谢绝，他都不在言语里面，你离开了这个言语思维之外的这个修行方法，他现在禅宗也有这个特点，我们心中心实修也有这个特点，也有这个特点。当然了，教外别传，一般说教外别传是指禅宗，就是像咱刚才说的，咱得入了佛教，咱得知道佛教的一些行话呀，就像是咱入了江湖得知道江湖黑话一样，咱入了佛教咱也要知道佛教的行话，佛教的行话里面教外别传一般是指禅宗。一般心中心呢，它的特点是啥呢？既有禅的骨髓，具有禅的这个心髓，但是呢绝对不排斥教，它的教其实也非常的分明，但是它很简明。你比如说吧，老人说的略论明心见性，明心这个词儿教下提的就多，见性这个词儿最早就是达摩说的，学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学佛，不见性你干啥来了，不见性你就是成魔的，你干嘛的，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些都不是见性法，见性法才是成佛，成佛就是见性，就是见性这个词儿就是从达摩来的。明心见性，明心就很有那个什么，那个教下的味道，教下提明心提的多，发明心地嘛，发明心地的这个词儿最早应该是在华严经里有的。对对对对对，就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于汝，附主于汝。这几个词儿，就这几个词儿，这几个词儿我们现在来回倒腾的用，那个禅宗里面把这几个词儿用的也多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天台宗啊，他在教下这一块的话，他弄了几个判教的这个类别，就是五重玄义、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这三种，这三种来判教的方式。这个教是什么呀？是属于是就是说的是哪个时候说的呀？这个哪个是属于秘密教啊、不定教啊、顿教啊、渐教啊，还是属于藏教啊、通教啊、别教啊、圆教啊？哎，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判一下。这都是方便，都是方便，都是方便。人家天台宗玩这个玩的多，你不会玩的就玩死了，不会玩的你玩死，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这么说吧。有别的人就说了，你要是在这里头玩一辈子，你玩不出来。你想想，你把就是说吧，把那个月藏，你把大藏经看一遍，那是什么概念？那得多长时间？你看一遍不行，你得看三遍。你这是分了三种分类方法，把这三种分类方法全部用在大藏经里，大藏经里头，你得看三遍至少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光判教，有人就是他们那些人就互相的调侃说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你天台宗你学进去你出不来，为啥呢？你光判教你一辈子都判不完，你还学呢，你教你都判不完啊。这也他也活泼嘛，这也说明了他的活泼。那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的，这个地方说我刚才说了，这个地方说的是花边的东西。赵丽萍，你还有啥不明白的？这就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常识性的东西。教外真传是什么意思啊？佛说啥都是真传啊，哪个不是真传呢？有言无言全是真传。你这说教外真传，你的意思是教都不是真传？那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真正通透的人，他不立战争，他不立在这个地方不会给你弄得很矛盾，他也不会立什么。关键是人呢、啊、自己作茧自缚，他自己在那个教里头出不来，就是这一类的多，作茧自缚太厉害了，没办法，这一类的人多。实际上的话，你看禅师，咱们学的五灯会员里面那个学了这么多，禅师是怎么说啊？到底是教啊？到底是禅呢、啊？你禅跟教到底是同啊还是不同啊？有的时候说就是不同。有的时候就是说同，为什么？依据那个人的心说的呀，依据那个人的心说的。佛说法都是为了你的心，不为别的，不为别的。先做后再说吧，你就是你还哪点不明白，说简单的一言两语可以说的了的就说说，没有一言两语可以说的复杂的就不说了，就刚才说了，就天台宗你去学吧，学的就是最后人天台宗自己都说了，算了算了，我还是行在弥陀吧。天台宗自己说，天台宗自己最后的结束就是阿弥陀佛，行在弥陀了，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天台宗最有名的就是空假中三观， 别名下不知修入海算啥，徒自困。这个东西要看人的，是人，就是就像六祖坛经说的，你读经，你别被经读了，你别被经读了。禅师也有深入经藏的，深入经藏的那种，那不是昨天还讲一个吗？岩头一看仰山，啊，我以为他会被固执堆里头给埋着呢，原来还行，没有被埋住。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人他看经怎么看他都不会被困住，有的人别说看经了，他干个啥他就被啥给困住，走个路一说哎呀踩个蚂蚁了，吃个饭一说哎呀这是吃到啥东西了，打扫个卫生又有蟑螂了，干个啥事他都是困难的很，别说看经了，看经对他更成障碍。不就是啊，你看看我们千座中多少障碍啊，实修着突破，不管你有什么障碍，你先修了再说，先干了就说，干了之后才发现这些障碍不都是自找的吗？哪个障碍是障碍呀？都是自己的顾虑，自己只搞自己，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事儿属于自困，这个事儿不怪冥想，也不怪佛经，怪自困。当然了，从佛经入，从我的观点来说的话，你就是说的是比较难，比较难，因为佛经它涉及到一些言语，它毕竟离得远，你就是只看佛经的这一块，另外一个只看佛经很多的微细微细的东西啊，你不好弄。但是这个咱们密法在这儿的话，就是微细微细的很多的东西它不知不觉就给你化除掉了。看佛经大开元解顿悟的也有，禅宗的那个五灯会员里面不光是说的是禅宗的那个，就是像伟山仰山这种传承，慧思天台宗的祖师慧思那照样列在了禅师里面啊，他看了经顿悟的，像永嘉玄觉不就是吗？永嘉一宿觉就是看那个什么嘛，看法华经的嘛，维摩诘经的法相是解脱相，老实人先老实把名字改名，永嘉玄觉，对，行了，就这个了。赵丽萍，你还有哪一点？这就是每个宗派它有它的一个方便角度，它的方便角度是为了就是说的是让他那个宗派的那个学人对他那个宗派更有信心，所以他说法他跟别的宗派比起来有一些不共之处，比如说他同样讲佛经他都有不共之处，他从讲佛经的角度他都有各有不同，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涉及到分类问题了，对，分类问题就是五师说教、化法四教、化义四教，天台它分类就是说小始中顿圆，这就是天台，它只分这一个分类。这种呢就叫做判教，我判我这个经典在佛教中是什么地位、什么意义、什么分量，这就叫判教。我说这个经，我得看看，我得告诉你们，我认为的这个经在佛教的整个的经典中，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他说了，你不就清楚一些吗？你学的时候不就更有信心了吗？你没找着啥？赵丽萍，你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了，我们接着往下来。刚才是讲到哪儿了？没找着老师说，老人说过迟早学为师，没有这句话，我一点没有印象，一点没有印象。哦，对，没事，不难为，因为就看一下老人说过没有嘛。
也不要我，咋可能那么说呀？弥勒菩萨讲为师不等于弥勒菩萨只讲为师啊，讲过为师你就认为他是只讲为师，咋会呢？咋会不讲别的啊？并不是只讲为师，是讲为师，讲为师不等于只讲为师啊。
好的，我们继续学习。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国土啊，对，讲到这儿了。教官宗纲啊，对，我知道教官宗纲，这个教官宗纲就简略一些，也不厚，我还没来得及看，我都是凭着印象，以前的时候可能天台宗就稍微的学习过什么的，凭着印象，法华经是看过，华严经那就是一时半会儿看不了，华严经的特点就是你看着他学习他的人都石沉大海了，因为华严经的60华严80华严丁福宝啊，他曾经把华严经里面的就是说的是精华的句子摘出来了，这种方式我倒是赞成的。咱们学楞伽的时候就把楞伽里面有一些觉得好的句子就摘出来，精要的句子摘出来了，这个不是咱们独创的，古人就有，你像华严经那么复杂怎么办呢？丁福宝他就做过，他把华严经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心如工画师啊这一类的他就摘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最有名的这些东西古人都帮我们看过了，你这个时候就是相信古人，他们不是把他给我们看过了，现在的挑就是看那些祖师大德的，就是我们挑就是说精华的，他们都介绍给我们了。
禅海时针，对，禅海时针这个，嗯，他们的挑法可多呢，好多种挑法。你其实深入到古人的东西里，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月藏织金呐、啊、之类的东西的，就是像憨山大师写的那个，就是大正藏里面哪些最重要的，他都给挑出来了。好像我记得叫月藏织金，给所有的看大正藏的人、大藏经的人看的。蔡小鹏说的就是说的是学新中心一定要学唯识的这个，我也听某个人说过，我也不提了。那个时候我学新密的时候也听过、那个人也是老师，他不是齐老师，那个时候就说过，我不会那个啥的，我没有。老师说
不可以什么呢？我个人
绝对不是你说的老师。
学唯识可以学唯识，不等于必须学唯识啊。为什么不可以说成必须呢？
如果是必须说学唯识的话，那个祖师二祖啊老人呢一定会说的。你就是我知道新中心的有另外一个老师，有另外一个传法的，有另外一个，当时我学新中心的时候他就说要学要学，我那时候的我那个锋芒进着呢，我都是觉得很鄙视他，他就是要学要学的，有一个他明确的提出来一定要学，不学他就不怎么怎么样，就提过。你要知道了，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涵盖一切的，要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那哪是佛法、啊、现在可以放手了。我是有印象的。咱们学经吧，学经，像《白法明门论》呐、《唯识》啊这一类的，我的理解，我个人理解的话，我个人理解这些就是基本的这些该学的这些东西，老人讲法里面都讲过了，该讲的这些对修行有用的这些，老人都讲过了，老人讲法很细、很全、很广、很大的，咱们收入进来的都有，你愿意看也行，但是我并不认为你不看了你就耽误修行了，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可不是说不看这些就耽误修行了，你就挣不了什么果了，绝对不是。就刚才说了，一定要看唯识，你凭啥不一定看天台呀、啊？你凭啥不一定看华严呢？那就不对呀、啊，对不对呀、啊？要是一定看唯识，对，你就不能落过去别的那些吧？要落过去别的那些，你是否定他吗？老人心经觉音里面就是老师他归类的，就是归的比较好，那个名相的归类啊，老师整理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心经是老师整理的，那个里面归，总而言之就是老人在多个地方，就是包括楞严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该讲的就是这么说吧，基本的这些名相啊，各个宗派的老人都讲过，你这些东西你看老人的都不缺了。你就是说特别有闲了，你想研究，我认为迁座以后就行了，你迁座以内卯着心思去研究别的东西的，我个人认为是耽误明心见性的，我反正就这么认为，可能说的不对，但是我就这么认为，你心思都不用在明心见性上，那能行吗？比如说怎么观照啊，用第八识不用第六识，你这么一想，哪个是第八识啊，哪个是第六识啊，你这么一想，窑子早过新罗了，这哪是观照啊，这是分别妄想，大妄想，这根本都不是观照。唯识宗他有一些名相啊，说起来的话，他说的名相就非常的到位，这个名相对于这个位置啊什么的形容啊，像这些他说的很到位，他说的总结的也很简练，他没有做什么就是夸张啊高妙啊就这一类的，所以用了一些唯识的名相，老人也是确实是用了一些。你像八识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说啊，你要是说任何的法你都丢不开这个八识，总是用一个十一二三四五六十在这数来数去，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十，你都没法开悟，就是点到为止，你知道就行了。你真正的时候修行的时候的话，你可不能这么数，哟我现在是在用第几识啊啊，怎么怎么样的，你这窑子过新罗正好跟观照背离，咱们还是行起谢绝的。你觉得在这个人是张强啊，不用了，这个人是张强，你现在就别闻我了，我就是那个恶声，我告诉你那个恶声就是我，你别闻了别闻了。咱们接着贴吧，不学唯识怎么起用
这个人呢没有实名我不说了，这个这种见地不是新中心的见地。你说就是说的是蔡小鹏说的那个，为啥要说一说呢？因为蔡小鹏跟弥勒菩萨联系起来，有的人心里头就那个打鼓了呀，弥勒菩萨说的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啊都有待考证的。第一个是弥勒菩萨说没有，是他入了定，他说弥勒菩萨告诉他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要说入定的憨山大师，那是谁呀、啊、那是虚云老和尚，不是也梦见弥勒，弥勒告诉他一时染一净一时染这个依至净，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呢？你咋不依照为师弥勒菩萨说的这个呀？这个事儿啊，还是要究竟义的。你别在那儿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说的法，那个佛说的法，这个未来佛说的，那个现在说。你要知道究竟义，在究竟义上不动摇，就不会起这些心思。简单来说，蔡小鹏不会起这些心思。为实是为了跟外道辩论、不，我不这么认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为实是为什么了，我们这里不多岔题了，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不多岔开了。当然了，那个唐玄奘他本身的辩才是无碍的，他本身辩才无碍的，就是说在那个印度的时候，就是说的时候他在那个叫什么什么寺啊，那烂陀寺，他就是说的是学印度语学到了很精妙的地步，就是印度的特点就是说的是辩论是很厉害的一个功夫啊，就是说那些各种的道都辩论，你辩论不好有的时候是赌人头的，辩论不好你辩论输了你人头要割下来的，就是以前是那样的。当然了，唐玄奘的时候倒不至于那样，就是说的是他们有这个风气，年年呀、啊、什么的立个题，看你有没有人能给他辩倒，你要是辩倒了，哎，就怎么样的，就是他就是有点类似于无遮大会的那种的，就是对于教下的这个辩理就辩经吧，就是辩经的那个味道，辩经的那个。唐玄奘这后来的时候他最盛的时候就是说是唐玄奘挂个牌，他立一个题，大家来辩论，就是说的把他驳倒，他立了一个牌子，结果立了很长时间，没一个人敢上来跟他辩，没一个人驳斥他，不战而胜。就是唐玄奘他就是这样的，他在印度学印度的，在印度学就已经学得很精妙了。说八十立马线要去数，一说八十立马线，你说怎么线啊？八十的话就要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烂陀寺，对，不是的。不说八十的时候怎么现呢？说了八十又怎么立马现了？你这个立马是属于第几十啊？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而取佛，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为识的精华也是八十都不可得，不是这样的话咋是佛法的宗派呢？八十是轮回的根本。你就是又把八十之外又把它扩展了一下，你就扩展，你这扩展的方法很多，除了这种扩展还有很多种扩展方式，变形心锁，心王心锁的那是另外一个事儿了。我们在这儿不就这个为实另外说了，你们喜欢为实的自己另开，那是你这么认为的。我认为八十本身就是作用，只是他用的是这么说吧，众生的用是八十，那个圣人的用是四智。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助众生应以何国？看我这儿啊，刚才说到了，就是说的是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然后是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就是随所化众生，这里僧照就是解释了这个众生啊，多少有区别，那么佛土的广和狭也有区别，国土嘛总要有边界的呀，你比如说是中国的国土它就有边界，它的边界看起来像一只雄鸡啊，它就有边界的，那么这个边界是决定于这个众生的多少啊，就是说随着它多少，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刚才说了这个调伏是毗尼，意思就是善智，就是说令他能够弃掉恶行，发扬善行，就是随着就是他的就是，所以他直接就翻译成了调伏，就是这么说吧，调伏了众生，调伏众生的这个他这个调伏众生，调伏的深，调伏的浅，那个国土呢就是说的，你这么说吧，这个众生就是难以调伏，他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啊，所以他就显得高低不平啊，他就是说的调伏程度，他的心坦坦荡荡的，那么他的那个土啊就是平坦的呀，国土的佛土的这个好丑就各自不同，就是众生的难调伏的，你看着就
恶啊，你好调伏的，你看着哎呀好善好善，就是有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所调伏，他的佛土取的特点，他的特点就是跟众生的心那个善恶之心有关系，善恶之心，这个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和僧肇翻译，就是说他认为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你要把他调伏啊，原来他是刚强难化的作恶的，他是刚强难化的，你把他调伏了，把他调伏了，就是随着所调伏众生，调伏众生就是善智，善智让他改进那些恶的，改进那些恶的，发扬那些好的，发扬那些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善和恶不只是指的是人天的这个善恶，还指的就是说的是你对于大乘经典的这个信入程度，这个在佛经里面一般说善男子善女人都是说的是他具备有人天道的特点，就是说十善呀什么的这些基本特点，但是佛经里面说的善男子善女人一般是指的就是说的是对于大乘的这些就是佛教的基本根本精神他是有信入的，这一类的就叫善啊，这一类的叫善，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一般都是指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的是这个善。唯识这个基本上来说啊，就是说咱们说到这个来说修行的原理啊等等的时候，说到八识说的多了一些，其他的方面涉及的并不多，再开出来多少多少变形心所什么之类的，那就细了。老人在这方面有说，包括烦恼啊随烦恼啊这一类的，老人都有说，都有讲，老人讲的这些我认为对于修行的辅导已经足够。你有的人想要多看，你可以看。现在人的特点呢，他根本这个地方没抓住，你给他说那么多边缘的东西，把他的注意力都分散了，有什么好处啊？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助众生应以何国入佛，就是说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说到了这儿了。然后随助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而取佛土啊，就是说他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是他见的东西的话，就是众生啊，他有就是说的是啊，你这个庄严净好啊，就因为这个然后发心入佛智。你比如说像阿难对吧，我见到你的这个清净好，我也想要这样的清净好，你这个清净好啊不是世间的能够，它是出世间的这种的清净，不含有世间的慧垢，它有这种的。还有的一种呢，他就是厌呐，他一看，哎呀，这个太污垢了，一下子又生厌了，就不贪了，不没有那种贪心了。他贪什么？贪离开他的，就是有见好的想要修的，也有见到恶的想离开的，想要修的，各自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这个国土也不一样，有的这个国土的，就是说的是见到好而修的这一类的，就给他就是放到这儿了。还有一类就是说的他容易就是起那个贪厌厌离心，这样的话而证佛智的这一类的就是有这一类佛土的特点，它都各不一样。随助众生，迁多以后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着什么死急，人家不看你也别着急。张静英，三藏十二部太多了，也不是说哪个非要看哪个经，他喜欢华严经的他也可以看呢，他喜欢天台宗的他也可以去看呢，就是说的是迁多过后的，就是大部分都喜欢唯识的不见得。实际上迁多过后，从咱们现在人的规律来说，喜欢禅宗看禅宗的还多一点，我还觉得奇怪，他的迁多内咋不看禅宗呢？迁多后的追着禅宗死缠烂打的，非要是让你给他说这是啥意思那是啥，这一类的人占的最多数，还可奇怪呢。随助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这个随所调伏众生而取，随以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这一个说完了。随助众生应以何国而起菩萨根，起菩萨根而取佛土，在这个地方上啊，僧肇就说了，就是说他用七住地来说，那么就是这个菩提根是什么呢？菩提根就是就像它不是指的是根本，就是学佛要学根本呐、啊，不是说的是这个根本，他说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树根的根，就是说最开始的发心，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发的这个心。他到这个地方容易让他发心，然后他有了根，他才能够生长成一棵发
芽呀，有了根它抓牢了它才容易生长啊，生长了之后它才容易开花结果啊。这个根是指的是这个，是指基础的意思，根基的意思，是根基的意思。是什么根基啊？容易让它就是是能成佛和菩萨这一类的大乘根基的，就是什么样的国土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能够就是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起佛土，就是他到了这个地方呢，他容易发大乘的心，容易开始发心，然后最后趋向大乘，哎，我就建立这样的国土。他一到我这来，他就容易发心趋向大乘，然后就开始了，就是往大乘路上。他有了发心，才能够修行啊，最后才能够正啊，行和正啊，才能够正啊，就是这个地方呢，他就容易起这种发心，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国土，就是说的是他到了我这，他容易起这种发心，最后能够正。菩萨位和佛位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起菩萨根，起菩萨根，起菩萨根就是发心能证菩萨道、佛道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意思。所以者，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不是捣乱的，不一定是捣乱的。教下的人有教下人的那些，就是说的是学校里的人有他们的那种的那种的，就像是我们兼职与打坐一样，他有他兼职的东西，没得说就算了，他不一定是来捣乱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算了。大家看一看，就是如果觉得原地如理说得好说得对，你就可以去请教他。我倒看看有多少人觉得他说得好说得对，你去请教他。你看他说的这个为师有多厉害呀，啊，修心中心的有多棒，你觉得他说的对，你就去找他吧。我看看倒是有多少人去找他。没多少人的，没多少人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哎呀，没办法，你说你现在你就知道实修的好处了，就知道实修的好处了。哎呀，这个地方就很多我都不说了。他说啊，他是专门的说邓凯杰的，他就是教他学的教，他说的都是佛教的名相，然后他说出来有他一派的观点，他还说他是学什么经教的，这一类很多，你们可以听谁的，我倒要看一看，他说的这么高，说的这么妙，说的这么了不起，谁愿意跟他学，谁愿意去听他的，他越夸高妙大家越觉得可笑。新中心什么时候夸过自己高妙了？新中心什么时候说过你就是学了你那个唯识宗，新中心的门还没入呢？说过没有啊？关师兄要是来了，他就可以跟这个原理，他俩就开始嘚嘚嘚嘚嘚嘚互相辩论很长很长时间。关师兄是这个特点，他的思维很细致，他用一种学教的方式来修新中心，他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也不太改，那也没办法。这都是混杂的，唯识这个地方上，对，唯识这个地方上咋会有透过去这个词儿是心中心的词儿，它都来回的混杂。所以者何？我看看到哪儿？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萨取一净国，皆为饶益众生，饶益住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啊，对，你看看他说起来可来劲儿呢，说起来可来劲儿的很。这俩人可好玩，一听这个味儿啊，就是他第一个想法想跳开呀，躲离八丈远，就是这种的味儿。学佛呀都整成了一个，就是说的是学佛，这是说到一个根本观念，学佛到底是为了锦上添花还是为了雪中送炭呢？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啊，救我们，对，这朱峰俊呢，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你很有自知之明啊。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应入何国而取佛土，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完了以后，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个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住众生故，就是说的是佛啊，他就是说选择怎么样建立这个净土啊，都是为了就是说利益众生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
都是为了众生啊，为了众生啊，有了众生的应，他才来有所感啊，他才有所感呢、啊。就是这个取，这个取，就是说随应而取，随应而取，随其所应而取。得益者和菩萨取欲，他说菩萨选择决定在哪儿啊？就是随着众生的应啊，随着众生的应啊。你比如说禅宗就说，百年后和尚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做牛做马去啊，做牛做马去啊，做牛为什么做牛做马呀？就是众生啊，众生他这样啊，众生要这样就这样，他刚强难化呀，刚强难化，你刚开始你得随顺他呀。所以说就是做牛啊，做马，百年以后就是化到哪儿去，做牛做马去，嗯，就是这样。做牛做马去，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菩萨取一进国者，皆为菩萨取一进国，皆为饶益众生故，皆为饶益众生故。我们往生到哪儿可不是这样，哎呀妈呀，我得往生这儿啊，我得往生那儿啊，我得往生净土啊，我得往生这个西方净土啊，我得往生东方净土啊，我得往生兜率那块，天天的着急啊，生怕我去不了，生怕去不了的这个心，就是这种是啥心啊？这种心就是这种就是。等你试试，你要是想生大乘的菩萨心，你看看人家的这个众生哪，就是这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佛菩萨是这样的，我是一块砖，看哪儿需要我往哪儿搬。咱们是哎呀，千万的我要去那个地儿，那个地儿是最好的地儿，最理想的地儿呀，我能不能去成那个地儿啊？天哪，我怎么着削不削的脑壳也要往那个地儿去。这个心能跟净土相应吗？能跟净土相应吗？接着看刚才贴的那个实心呐、啊，你这个你就是说的是你跟他们这些辩驳这个什么的，你这个基础知识有一些，辩驳的能力也有一些，你还有一种上杆子的二劲儿。你这个上杆子的二劲儿，你跟自己辩辩，你打就先打自己。你现在就是把这一块你先弄透，你别急着跟别人辩啊。就是千座内，你这个东西少花心思。以前你在这块花过心思，花过心思也不能说是错。现在你一定要在这块少花心思了。少花心思了，取于净土，皆为饶益众生故啊！就是说到这儿了，取于净土，皆为饶益众生故。因为众生有所就是有所这个因为众生有所有这个有所求，有所愿，有所感，所以应而取之，应而取之，随其所应而取之。就是说的是，就像是刚才说到这，举了一个禅宗的例子，就是百年后干嘛？百年后去做牛做马去，做牛做马去，做牛做马。从这个地方上，我们学习这个经典，都要检讨自己，检讨自己，你是干啥要生净土的？你是干啥要生净土的？你检讨检讨，你这个心跟那个净土跟真的净土相应吗？按照净土的教义来说的话，按照净土宗的教义，净土宗是的教义中，净土宗是分三类九等的呀。你生到哪个土啊？你生到哪个土啊？你要想，你要是生净土，你就得往那个最好的净土去生啊。你要想往最好的净土去生，你要怎么样啊？你要修你的心啊，你把你的心修到那个最好，最好的心是什么心啊？是无心啊。就像是你要是做个兵，你就去当个元帅去；你要学个法，你就当个法王去；你要生净土，你就到那个长寂光净土去，对吧？要么你何必呢？你到那个地方的话，凡圣同居土跟这不是一样吗？只是说的条件好一些了。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的那个菩萨的那个净土，他那个心是什么心？他是为了饶益众生故。我们这个呢，哎呀，就是生怕自己去不了，生怕自己去不了，去不了怎么这样了那样了。你这个心是跟净土的心相应吗？跟净土的心相应吗？咋修的心中心呢？说的是仅限于心中心的，你咋修的心中心啊？天天的那个回向是咋念的呀？譬如有人寓于空地，这个人也说话也不靠谱。呵呵，譬如有人寓于空地的话，造立空室随哦，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是有人啊，他要是在空地上啊，就是造个公室，哎。我这个地方就是我就造了，就是说的是随着我的想法他就造了，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造于空室这个造立空室随意无碍，就是说的是在虚空中这么造啊，就不管他怎么想着都不行。
都不行，就是说的是他佛菩萨为了成就众生啊，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菩萨为了成就众生的话，他要基于众生之所愿，众生之所求，然后呢根据这个所感所应而取佛土的，他不是空的自己想造就造的。所以说菩萨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土，愿取佛国者，并不是说他自己这么任性的是想造的，并不是任性想造的。这个地方上啊，僧肇提出来了，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到这个空，还涉及到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个空，真空妙有的空，就是说菩萨对于空理，他虽然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对于空理他是误入的，他是误入的，但是呢，他这个空啊，他就是不能够就是用在他的行持上，不能够用在他的行持上。这个空之理是误入，是根本的这个地方的，根本的这个地方的心髓这地方是了无一法可得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他行持上不能就堕在这里上，不能够堕在这上，堕在这上就像是虚空中要建立楼阁一样，那是不行的，不能堕在这，什么都不干，这就是空。什么都不为，这就是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说的，是心，你必须要去干，你必须要去干，而且你必须要不着，这两个都有，这才是佛法。所以佛法是圆满的，是圆满的，是圆满，就圆满在这儿，这两个必须是同时的，是同时的，不可以空心得，要以三因成其果。三因咱上面讲了，菩萨的因，众生的因，还要以就是有他愿意来，这是一个因，就是说的是一个净土，它是什么样的发心的菩萨，就是说的是这菩萨取这个国土，他的建造跟他有关系，跟这个众生之愿有关系，还有一个呢，众生他愿不愿意来，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跟这儿的这就是什么样的众生，他自然会生到什么样的净土，但是他愿不愿意来，这也是一方。比如说是他本来是这一类型，但是他愿意去那个净土嘛，就是随他所愿嘛。所以说咱们在超度的时候，齐老师不是也说过吗？咱们在超度的时候，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要让他生净土，他自己得愿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他自己得愿意。他不愿意不行，他自己愿意，这个事儿得他自己愿意。他自己不愿意的话怎么样啊？他自己不愿意的话是一般的，就是超度升天是没问题的，超度升天是没问题的。当然呢，这是说理，这是说理是说的是的，佛法不这么勉强人。但是世间法是不是这样？世间法有时候也不讲理啊，我都不讲这个理，我就直接的，比如说我没有原因，我就是要杀你，有没有这样的？世间法上不是常有这种现象啊？世间法有这种现象，佛法也有这种现象。我不讲理就让你渡净土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像那个金刚砂的那个不空眷所，那里面就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光明咒，它的作用就是说的是，不讲理直接给你超拔到净土上。是可以的，这看你咋说了，这就涉及到这个密法那一块的传承了。这是说的是，譬如有人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中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起佛国，愿取佛土者，非于空也。就是说的是，菩萨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基于的这个角度，就是在于他不是自己随心所欲，他是应众生之感，应众生之感而取佛土，而建佛国的。并不是他自己在那儿随意的在捏这个捏那个，捏这个捏那个，他随着自己的意终不能成。实际上真正的菩萨他也无意，他的意都是来源于众生的意。取佛国者是这样，那个一生身不也是这样吗？不对，杨婷啊，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就是不是末法时期，就是自利利他，是佛教一直都这么说的，自利利他。自他圆满，佛法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末法时候，啥时候，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都是先自度，应该这么说，这是我说的，这个倒是我说的，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为啥呢？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他们两个，这个说起来又远了，释迦牟尼佛跟地藏王菩萨他们两个各自不同啊，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众生空了，我再成佛，释迦牟尼佛说我先成佛，我成佛以后度众生成佛。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就那么急着一天到晚追着赶着，都是方便说，你的心思都用在追着赶着别人那儿了，还有个法相可在，你啥时候明心见性啊？先归到自己这儿，你自己都没解决呢，你天天一天到晚的管别人的闲事儿。所以我就拿这个来说服说服大家，大家有的人就能听得进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都是先自度再度他，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就是我先成佛再来度众生。你那个发心也很好，一天到晚想拉人，一天到晚想度人什么的，发心也很好。那地藏菩萨的， 实际上想拉人想渡人，那都不是拉，那都不是佛法，那是世间法的那种的心思用到佛法上而已。佛法的渡人从来都是食物众生可渡，这才是渡众生。你能做到食物众生可渡吗？你要能做到食物众生可渡，你就先渡他，不用先自渡啊。对，就是这一类的。不，你本身他习惯管人，你还习惯任性呢。你谁的毛病得有谁自己说，你在那信口开河，人家谁不怼你，你就活该被怼。习惯管人有什么不好？习惯管人是热心肠，菩萨里面就有一个菩萨发心呢，有啥不好啊？习惯管人很好，你不习惯管人的叫自私自利呢。还你的别用世间法去判断啊，怪不得人家怼你呢。怼的对，自度他度也是方便说，也是方便说，都没离开心外，都没离开你的心。啊，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啊，他还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就是说僧肇就是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建立这个净土啊，它的这个根本的因在于这个众生，没有这个众生就谈不上建立这个净土。所以说呢，只有菩萨能够建立净土，小乘是建立不了净土的。为什么呢？小乘他就是说，我要跟你们就是不接触，断舍离，就是说的是闭合六根啊，闭合六根就是这个。不接触外界，不接触外界就是闭合第六识，让第六识不去思索，也不接触外界，不接触五根，不接触这个，不接触这个五这个色受想行识，我就不接触它，眼耳鼻舌身意，它不接触色受想行识，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呢走向灭尽定，就这样一种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呢，它就没法成就净土，它就没法成就净土。在这个地方上，僧肇有谈到这一点啊，有谈到这一点。石宇恒啊，他怼你那是对你好啊，那是对你好啊。你有没有小孩啊？你有没有小孩？你有没有爸爸？你爸爸揍你啊？你爸爸揍别人吗？你爸爸那是爱你才揍你呢。你咋想呢？他喜欢怼你反倒成事了。识好歹不识好歹呀？你看我一般就不怼你，我一般都是夸你，那都不是好事儿。啊，那种的不来了，捣乱的没看，换个马甲又来了。你要懂得听好赖话，你现在是个修行人嘛，修行人没有这样的风骨，怎么能够断尽烦恼跟疑惑呢？到底怎么开悟啊？你就是怎么了？你认为不开悟啊？杨婷啊，你这个迷糊劲儿又上来了，你是怎么了？你认为是不开悟啊？宝鸡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那儿了。杨婷这个事儿的话，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今天讲了八卦讲的比较多。杨婷你说一说你怎么了，你这话赵丽萍就该怼你，你多大的小孩啊，你还天天的干啥事喊着妈，你自己自立点不行啊，孩子啊别乱说。你那个谁杨婷啊，你就说是你是咋了，咋了你就认为你没开悟了？生活中的事儿不要跟这个开悟不开悟联系，那都是因缘。就像是你做梦，有的梦你感觉到感觉很好，有的梦你感觉不好，这种呢，这都是你自己的各自的因缘，它不都是一场梦吗？它是了不可得的，这个事儿跟开悟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是在世间事上透不过去，你觉得自己没开悟，你可以上麦来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它可能涉及到个人的问题。你上麦人家也不认识你是谁，没有，是一个公案。公案这个事儿啊你可能不熟悉，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吃茶去，你这个公案看过吗？这个公案明白不明白啊？听说过这个公案没有啊？这个公案你明白不明白啊？听了之后有所弃入吗？这个公案你有疑问吗？不明白啊，那就是你对公案的格式不了解，你对公案的格式不了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这么说吧，佛法是高啊，是不高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就说吧，我们的佛性是有啊是没有啊？说有不对，说没有也不对，都有它的偏狭之处啊。
怎么说都落呀，怎么说都落呀。所以就说吃茶去，不可以在理论上在这儿有所落处的，有所落处就不对了。对啊，说四一物都不中啊，说四一物都不中啊，所以说就只好敷衍了，不没法那个回答你，只好敷衍了。哎呀，喝茶喝茶喝茶，你当成敷衍也有，也可以也可以。说四一物都不中，但是喝茶去离开祖师意了没有啊？喝茶去离开祖师意没有？离开了佛性没有啊？我们喝茶离开了佛性没有？我们看到了树，看到了树这个动作，去看树的动作，离开了祖师意没有啊？对呀，所以说吃茶去庭前百字树，不都是向你明示吗？你可以说他是掖着的，顾左右而言他，你也可以说他正向你明示呢，这个第一意呢，这不都在用吗？嗯，所以你还要怎么样啊？你还要咋样啊？他这个公案看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你就看两个，你就是读书的时候你就读两个，收这个或者是三个吧，给你列一个单子，想看公案的话列一个单子，就是说的是第一个是元音老人的闭言录，元音老人的闭言录，把那个看透，多看几遍。第二个你觉得那个不解渴，你还想看公案的话，你就看齐老师的聚解秤砣。嗯，你说吧。嗯，不是他要说话，这两个都看了还觉得就是那个的话，就是说还想再看的话，你就看那个无门关。无门关这个说公案的，这个里面说公案的都是比较简洁的，没有那些复杂的奇奇拐拐的那些窍诀的。嗯，闭言录的文字也很好，闭言录的文字的像这个乌桕还消的那么吗，那个就是齐老师整理的。但是闭言录的那个视频老人讲的那个精彩的东西可多，有一些故事是不是有所删除我不知道。闭言录的第一个啊是应该是宋志明整理的，我只知道这么多。这也涉及到八卦问题，有些语气书上看不来。嗯，他说的东西可能很复杂，说不完，就这样吧。大家还有没有问题了？听不着他的声音。嗯，好的好的，我认为饲料比较好。大家看看其他人还有问题没有，对，你微信跟我联系就行。今天没说啥，说了一些教下的一些八卦什么的，一说八卦引来了好多不速之客，挺好玩的，也很好，欢迎来听啊，欢迎来听，欢迎来讨论。嗯，没关系，他说他的没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王海连州啊跟佛法新中心这两个啊也是互相串门的，有的时候王海连州的个别的人会到新中心论坛里头来串门，新中心论坛里的人个别的也会到王海连州去串门，新中心的人到王海连州里头他们也群起而攻之啊，他们到这个新中心有时候也串门，弄一点谗言谗语啊啥的，偶尔也有。你上面的问题，哎呀，程曦的问题我没看，为啥呢？我看他的那些说法呀、教解、见解啊什么的，好像跟新中心的并不相符合刚才说的几句话，所以我想着可能是跟原地如理是一类的。我再看一下你说的是啥，我再选择回答不回答吧。法藏比丘为什么要观210多净土案例，在自见净土是要适应众生的共修观？你把那个经文贴上来才能说，你不贴经文我说不好。三藏十二部这么多呢，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这非常的正常。你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哪部经？哪个宗派的？我们说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说的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说的是执心而成，是说的是这个净土是因众生而成。法藏是阿弥陀佛，这个那要拿经典，要拿经典，要拿经典。他要拿经典拿来再说，就是像说的这种的，就是说要超过一切净土的经典中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吗？一般呢，像佛经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只要佛经里的东西啊都有这些答案，他只要继续看都有这些答案，贴经典的原文，贴佛经的原文。我知道的考察那么多净土，我还知道那个谁呢，鸠摩罗什走了80亿佛土呢，见了80亿个佛都告诉他，他就是说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咱去看看别的地方的佛是啥样吧。看了80亿个国土的佛对他都有开示，开示成啥呢？你看到我了吧，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呀。
鸠摩罗什走了81个佛土，八十一个佛土的佛都告诉他，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你去走吧，你去走吧。啊，不是，不对，对，央觉摩罗，对，央觉摩罗，央觉摩罗访问了81国佛土，八十一佛土的佛都告诉央觉摩罗，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看你能躲得了我不？你越想到别的佛土躲我，你越躲不过去。哪个都告诉他我是释迦牟尼佛。嗯，还有没有了？
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吧。因为我们这个学习的内容广告可能在各个群发，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大神进来。
没事的，没事的，我觉得没事的，大家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你觉得？
对对。
你就说是西方好，故意提高西方这一类的，你看看那个净土的宗典里面说的似的，当然他有说庙好的，但是呢他说的那个净土的话一定有心净佛土净这一类的，一定是这一类的。那长寂光净土说了那么多庙好，最后怎么说长寂光净土的？长寂光净土那里有这些吗？净土宗啊，那个究竟义的有的是，佛的经典都是这样的，放心吧，你看的越多你心里头越牢靠，肯定是，不是别的，只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外不是别的，没有明心见性以外别的，你放心。就到这儿吧。
好的，那我们下课，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